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的体肉必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阿们。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请坐。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王一长老，我信你身体复活，愿他赐福给他的主人。
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开始了也增加下午堂的崇拜，我们也把增加的下午堂的崇拜仰望在父神的手上。刚才茂建长老也提到，我们看见这个甲流啊，这个在横行啊，我们也看见啊，埃及的这个局势非常的动荡啊，就是以色列人重新从那里为奴之地出来的地方。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从古到今都是这样，我们也看见成都啊，经历到这一个的冬天是几十年以来啊最冷的大雪纷飞的一个冬天。其实在一年的十二个月里面呢，十二月跟一月这个冬天的季节是死亡率呢最高的两个月，因为身体在衰残，我们常常是过不了冬。那我在小时候听见，当有人他家里亲人离开的时候啊，其他的人就去劝他，但是我常常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呢，怎样劝呢，就说哎呀，人死不能复生。我当时一听这个话，我想不明白，就是因为人死不能复生所以才哭嘛，哪有用这句话来劝人的呢？这个到底是安慰呢还是咒诅呢？他就告诉人家人死不能复生，然后就哭得更厉害了，通常都是这样子。后来我明白了，说这是唯物主义者安慰人的方法，因为他的意思就是既死之则安之，人死不能复生，你哭有什么用呢？但是你把这个逻辑再推演下去，就是人死不能复生，你活着又有什么用呢？那不是哭得更厉害了，那不是劝人去死吗？活着也是要死的，死了不能够复生。但是我们基督徒好像刚才读到那个经文，我们却知道，我们却盼望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在等待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的时候，我们要与他同在。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是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赐我们生命气息，你创造了这一个世界让我们居住其中，也叫我们生养众多，叫我们来治理这地，也叫我们得享你所赐给我们一切日用的饮食，我们为这一切来感恩。但是主，我们却知道我们的盼望是单单的在于你，不是在于在地上吃的穿的，也不是在于今天我们在这一个被罪所辖制的身体和被罪所辖制的这一个世界里面，我们双手可以去抓住的那一切。主啊，那一切主啊不过是徒劳，那一切都要过去。主啊，最美好的生命，丰盛的生命，最美好的国度，荣耀的国度，乃是在你的里面。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你的儿女，在这地上活着每一秒钟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活在你自己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我们可以活在那幕后的指望里面。天父，叫我们怀着对耶稣基督十字架死而复活的信靠、仰望、渴慕，活在我们今天。 就让世人都看出来，这是一群有永生的人，这不是一群人死不能复生的人。主，我们的一举一动就与世人不一样。天父，求你今天在我们当中，把你自己所赐给我们这样的生命的应许、复活的盼望，再一次的眺望你自己的儿女，与我们同在，与我们一道的作息。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在约伯记，我们都知道四印卷好像描写苦难的，描写一人受苦的，描写在人生的患难里面来向天发问的，来哀求神，甚至与神辩论的，好像雅各要与神摔跤。在约伯记里面，约伯呢也与神辩论。在14章里面呢，有一段讲到这一个人生的无常，讲到这一个生命的衰残消逝，说人为富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树若被砍下，还可指望发芽，嫩枝生长不息，其根虽然衰老在地里，干也死在土中，即使得了水气，还要发芽，又长枝条，像新栽的树一样。但人死亡而消灭，他气绝尽在何处呢？海中的水绝尽，江河消散干涸，人也是如此，躺下不再起来。等到天没有了，人不得复醒，也不得从睡中唤醒。这一段很美的，很哀伤的，代表着一个普世的人类，在任何的一个民族的典籍里面、文化里面，人们都一代一代的在问这个问题，一代一代的在窥探人生的消亡。死亡最重要的不是拿走我们的身体，死亡最重要的不是让我们好像如花似锦的生活，给我们忽然有一个休止号，让我们呢有点遗憾它不能够继续向前。死亡是使得你活着的每一天的意义呢都被拿走了。如果人死不能复生，人生呢就如黄粱美梦。不是说死亡之后的日子归于黑暗虚空，乃是说死亡横亘在那里，使得你活在地上的每一天的日子其实也没有意义。死亡使得你在活着的时候所聚集的一切的财富都没有意义，死亡使得你活着的时候所享受、所抓取到的一切的名利、一切的荣耀、一切的成就、一切的业绩都没有意义。所以死亡不只是否定了你的死亡，死亡是否定了你的生命。所以我们怎么来面对这样的生死？世人都在窥探，所以任何的一种宗教、任何的一种思想跟文化也一直在问这个呢终极的问题。像我们的知识分子，他们把这个称之为叫终极的关怀。什么叫终极的关怀？就是面向死亡，面向彼岸，去追寻那生命的真实的意义。因为那一个的意义反过来决定了我今天每一秒钟的意义。在这里约伯把人跟树木来做一个比较，甚至说人还不如树木，树木枯干了被砍下来了，它还可以指望发芽，而人死了气绝，它归于何处呢？其实没有人可以回避这样的问题，没有人可以绕过这个问题，而自以为用自己在人生当中一切的行为、努力、奔跑啊，去替代这个答案，去有一个假设的答案。在中国的古代，也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把人跟树木做一个的比较。在《世说新语》里面讲，有一位大将军 在东晋的时候，他曾经呢亲手摘下一棵小柳树，他后来做了大司马，经过他家乡京城的地方，看见他所栽种的这一棵柳树已经苍老了啊，已经很大了，他发出一句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叫千古的一句喟叹，说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于是他就抱着这棵树，他就攀着这个枝，他就直着拿抓住其中的树叶，他就开始在那里痛哭流涕。他忽然就发现大司马算什么，他忽然就发现几十年的戎马征战算什么啊，贫道这样的一个高级职称呢又算什么。他看见这一棵小时候自己所栽的柳树，他发现他所赚取的这一切都没有意义，树犹如此，人可以看。所以在他之后有许多的文人都引用这一句话，当作中国的古人面对这一个生命的流逝，面对这一个生命的衰残啊，不但是春夏秋冬啊，而且是我们生老病死啊，不断的引用这一句，像啊于信在北朝的时候的一位诗人，他也借用这两句话说：“昔日遗柳，依依江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人不是树木，人里面有上帝所创的形象和样式，所以人和一切动物植物的区别在于他要停下来问这个问题，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他一定要去追寻这个终极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如何来面对生死，基督徒如何来面对生死，就是那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自称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但是你会往往发现啊，在基督徒的里面，很多的基督徒说我信耶稣基督，我相信他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洗净了我的罪，但是当我们读到使徒信经的时候，越往后面读越觉得底气不足，越在自己的信仰里面关于身体的复活，关于永生，却在他的信仰里面呢占据一个呢非常微不足道的地位，结果使得我们的信仰还是在大部分的程度上呢是为着今生来信仰，免不了那一个吃饼得饱的拜偶像的信仰，因为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始终对那一个复活的盼望，对那一个永生的应许没有把握。所以我常常想，为什么一个基督徒在凡事上不愿意吃亏呢？不愿意吃亏的人，就是对永生没有把握的人。有一次我跟小苏亚在公共汽车上，我曾经有一次在公车上，曾经在神面前有个立志，但是没有做到。我曾经在公车上有一个立志，说只要有人站着我就不坐，我一定把座位让给别人，除非现在座位上车上没有站着的人，但是很多时候我还是做不到这一点。有一次呢，我跟我的孩子，我们说让他来坐，他说为什么要让他坐，他又不是爷爷奶奶啊。我说我们是基督徒，把座位让给别人坐。他说那为什么基督徒就一定要让，基督徒一辈子吃好大的亏哦。我就在他耳边悄悄说，我说因为我们有永生，蒙了那么大的恩典，有永生的人这辈子为什么不能吃亏呢？所以弟兄姊妹，你若是在一件事情上不愿意吃亏，显明你仍是为今生而活的人，显明你对末后没有指望。但是约伯当他生命当中的一切健康、亲人、财富，甚至在人前的地位、尊重全都被拿走了以后， 他开始没有办法为今生而活了，他就开始呢追问他的神。在约伯记的第十九章，是一个整个可以说整个约伯记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一个转折点里面呢，约伯对神的态度来到了一个呢分水线。因为在之前他对神的怨恨很大，尤其是那三个朋友不能够体会他的心境的时候，他的怨恨对人对神都很大。但是到第十九章到二十五节二十六节的时候呢，我们读到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我要亲眼看他，并不像外人，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约伯在这里发出一个伟大的信仰告白，成为整个约伯记里面也是历代的基督徒给我们极大的鼓励安慰的一句信仰的告白。就是一个在世上什么都没有了的人，一个在自己的患难当中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因为他认为他没有犯怎样的罪行配得这样的来自神的惩罚。但是他不知道第一章和第二章，他不知道在天上有那一个属灵的征战，他不知道魔鬼撒旦与耶和华之间的那个征战，就是魔鬼撒旦天天在神的面前控告神的选民，说约伯对你的忠心不过是因为他得着赏赐，那信靠耶和华的人得着耶和华的赏赐，如果你把这赏赐给他拿走，他不会再信靠你。约伯的一生成为神的公义慈爱救赎和魔鬼撒旦的试探，天上的属灵的征战在他生命当中的一个上演。但是他自始至终不知道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存在，我们知道，所以我们知道那是在一个属灵的征战里面，在为主征战。但是约伯不知道，约伯以为他所面对的患难是直接来自于神对他的罪行的惩罚跟责备和咒诅。但是感谢主，他仍然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他说，唯愿我的言语现在写上，都记录在书上，用铁笔镌刻，用铅灌在磐石上，直存到永远。他要说话，他所说的话他希望能够记下来，用铁笔直书，甚至用铅灌在磐石上，直存到永远。他要说什么样的话呢？就是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他必站立在地上。当我们经历在生命当中的患难的时候，上帝借着这患难让我们去明白，提醒我们，我们是为永生而活的一群人，我们不是为今生而活的人。有人常常引用 C.S. 路易斯的一句话说，苦难是化妆的祝福。但是有的时候我发现很多的信徒在引用这句话的时候呢，也容易把这句话理解为一个呢因果关系上的一个蒙一个看得见的祝福的一个版本，就是说你所受的苦难呢最终会化为祝福，最终的祝福呢而且会变成眼睛看得见的祝福，所以你暂且忍耐，必有祝福要临到你，当然必有祝福要临到我们。但是这祝福至终是在天上。有没有可能我的一生直到死亡都是患难？我还能不能说苦难是化妆的祝福？我其实基督徒的信仰是说苦难本身就是祝福。 孟子都讲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心志，苦其筋骨，饿其体肤。在世俗的智慧里面都可以看见患难对于人的成长，对于人格的完全是何等的必要。但是你知道在今天的福音派的信仰里面，尤其到今天的成功的神学里面，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我们轻忽了，我们不敢去面对苦难的正面的价值。我们在一个的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如果你是基督徒吗，我们可以说基督徒有平安，基督徒有真正的安息，基督徒有丰盛的生命，基督徒有末后的指望。但是我们也说，你是基督徒吗？基督徒活着是要受苦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受苦的。保罗怎样说？保罗说，好在我的身上贴补满基督患难的亏欠。他把苦难本身就当作祝福。刚才我们读到腓立比书的经文说，若我们与主一同受苦，保罗说，那我就能或许，他甚至用的是呢或许这个词，或许我就能够与他一同从死里复活。基督徒并不把苦难本身当作一个绝对的负面的概念。我最早信主之前读到托斯托耶夫斯基的书，他在《白痴》那本小说里面有一句话深深的打动了我。他说，里面的梅斯金公爵说，让我痛苦的不是苦难，让我痛苦的是我配不上这苦难。我人生当中最大的挣扎，我灵魂里面最大的痛苦，是我发现我自己配不上我所遇到的苦难。因为唯有耶稣基督配得上他所遇到的苦难。所以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问，我们若是为罪受苦，我们当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若是算得上为义受苦，算得上在我的身上可以填满基督患难的亏欠，弟兄姊妹，若你真是爱主的，你会说，这是何等美的事情，这是何等大的祝福，这是世人所不了解的祝福。这就是能够引领约伯在那样的患难当中能够说出这样的信仰告白。我们在这一三节的经文里面来分享两点，对救主的始终的确信。当他的亲人被拿走，当他的财富被拿走，当他莫名其妙不知道为什么一个敬畏神的人会在世上在肉身当中遭遇到这么大的患难的时候，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第二是对复活的热烈的盼望，那一个为永生而活的生命的境界在患难当中被神 点燃了，被神所复兴了。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在旧约当中，在约伯记里面，我们看到他使用了这一个救赎主，救赎在英文中 Redeemer 这一个词。在旧约当中的第一次用到这一个词的时候，是在创世纪的第48章，雅各乃为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的时候，他为约瑟祝福，牵着约瑟的两个儿子，然后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天的神上帝，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 赐福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在雅各的那里已经有了一个呢中保的观念，他呼唤那一位耶和华神，他也称这一位神呢是一位救赎他脱离一切患难的。在这个地方呢，那一个救赎的概念和那个中保的概念，就是要为我来付出赎价，要为我来牺牲的那一个概念，在雅各这里呢是有的。所以约伯也用到这一个概念，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当然约伯还不清楚这一位救赎主到底是谁，当然在约伯说这句话的时候是指向耶和华神的，但是约伯还不能够完全的明白耶稣基督父子之间三位一体的关系，但是他的指望却指向那一位神能够救赎他。我们在路德记里面也看到用这一个词，就是用在呢关于波阿斯来赎买啊，这个也就是有赎回权的近亲属。在以色列的历史上，那路德和他的婆婆在摩西的律法里面呢，可以由他的近亲属来把他们和他们曾经出去的地赎回来。所以波阿斯呢就成为那一个，但波阿斯说另外还有一个人是比我更亲的，问了他之后就轮到他了，他就是那一个有赎回权的近亲属。那一个词呢就是这里用到救赎主的这一个词。换言之，在这个地方约伯表达了一个观念，这一位神不但是创造他的神，而且也一定是救赎他的那一位神，一定是可以把他赎回来的这一位，而且是亲近的那一位。所以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而这一位救赎主是谁呢？你怎么去理解约伯记呢？约伯记的所有的苦难到最后耶和华神向约伯显现的时候，并没有回答约伯的一切的问题，而只是转换了一个呢问问题的这个地位。因为本来约伯是在问天，就是问神这一切的发生是为什么，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会得癌症，为什么会失业，为什么会遭遇这一切，为什么我的家庭没有别人幸福。本来是他在问天，但是当神出现之后呢，转换了一个方向，变成了天来问你。耶和华说约伯，这一切的问题你能回答吗？约伯发现不是他知道了他所问的那些问题的答案，乃是发现他站错了位置，乃是发现当神向他来提问的时候，他把自己摆到了那一个谦卑受造并且仰望神的恩典大能和他莫名难测的长阔高深的救赎之爱。所以他发现当神和他的位置做了一个这个发问的问题做了一个转换之后，他开始说从前我风闻有你，如今我亲眼见到你，我就在尘土和灰烬当中懊悔。但是那一切的问题，关于苦难的问题到底何解呢？那一个的解答要直到新约在福音书里面才得到解答。所以你只有到福音书里面看见那一位被钉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的基督，你才能够回过头来真正的理解约伯记，你才能够如保罗一样真正的说出我们若是与他一同受苦，
我们就能与我们的主一道复活，因为我们都是不配受苦的，我们原本都是为自己的罪而白白的受苦的，但是如今我们却可以算得是为义来受苦，为主来受苦。约伯结果是为什么受苦呢？我们读了约伯记的第一章跟第二章，我们知道约伯是为义受苦。约伯是在他所信靠的那一位主要胜过在世上魔鬼撒旦的试探势力跟捆绑的这个属灵的征战当中使用他的仆人。约伯的一生不知道他为什么被神使用，约伯的一生不知道他的受苦成为了投向魔鬼撒旦的一杆标枪，成为了从溪水里面所捡起来的一块石头，扔向那巨人哥利亚的一块石头。约伯一生不知道他如此被神使用。但是当我们从福音书的耶稣基督那里回过头来看，我们看到了，如同提摩太前书的二章五到六节里面，我们才清清楚楚的知道了约伯所说的、所指向的、所盼望的那一位救赎主是谁？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一位把我们赎回去的我们至亲之人，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是必证明出来。第二，是对复活的热切的盼望。在中文的和合本里面呢，翻译叫做肉体之外，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那其实这一个的原文的意思更清楚的呢，是指到肉体之中。在 KJV、NIV 大多数的英文的译本里面呢，都翻译为肉体之中。约伯清清楚楚的知道他的复活，他说我这皮肉灭绝了之后，将来有一天我仍然要在肉身当中亲眼张开我肉身的眼睛，亲眼的看见他。末了他必站立在大地上。有一个的译本翻译说，末了他就是这一位主耶稣基督，他必要在大地上复兴，他必要降临在大地上。有一个的译本呢，翻译的更加的美好，因为那个大地那个词是指到尘埃，也是指向了死亡，也是指向比如坟墓。所以那个一本翻译说，他有一天末了我的主必站立在我的坟墓上，就好像主在拿撒路的坟墓前呼喊说，拿撒路出来。所以约伯说，我知道那一天我的主要站在我的坟墓上来呼唤我，而我要在我的肉身当中，那属天的形状的肉身当中，得以亲眼的见到这一位主。这是基督徒的盼望，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不是一群人死不能复生的人，所以我们活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的行为方式的选择，我们应当与那些以为人死不能复生的人不一样，因为我们相信身体的复活。保罗在临前的第十五章里面说，我们若是不相信身体的复活，我们就连不信的人更不如了。所以在威斯敏斯特信条的第三十二章，我们讲的关于死亡死后的复活里面说到，所有的人都要复活，无论你相不相信主耶稣基督，所有的人都要复活。因为灵魂是来自于神的，灵魂是不灭的， 当人死亡的时候，尘土归于尘土，灵人归于赐灵的神，这是传道书的十二章第七节。到了末日，所有的人都要复活，然而恶人复活受辱，义人复活得荣。恶人复活受死，义人复活得生。在中国的古代有一个故事，我小时候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狠，就是伍子胥的故事。伍子胥有两个很有名的故事，一个是伍子胥过韶关，一夜就白发。白发是为什么呢？因为仇恨，因为他要报杀父之仇，他的仇恨在他的心中达到一个的程度，他的整个的家族被灭亡，他只能够逃亡，在逃亡的路上一天就白了头，可见他的仇恨是何等的深。第二一个是当他回来报仇的时候，那一位害他的君王已经离开了，于是他就把他的尸体从坟墓中挖出来鞭尸。他说不能让他这么白白的死，他的仇恨固然在他的里面捆绑他，但是他的这个故事也说明到一点，弟兄姊妹，来渴望认识神的朋友，我们的罪不是我们肉身的死亡可以弥补的。所以在有一些的国家，他们判死刑不是像我们国家叫数罪并罚的，他们判死刑判刑是一个一个单独分开的。所以你常常看国外的报道，发现有个人被判了25个死刑，然后被判有期徒刑358年。他们不是按我们说数罪并罚，死就是死一次，然后再多呢就是这个终身的接近叫无期的徒刑，他们会把那个算起来的。算起来是什么意思？就好像伍子胥要鞭尸一样的。所以所有的人都要复活，不信的人要因着他的罪来受罚，复活受辱，从坟墓当中醒过来，再受永远的死亡。不是被你在世上的仇人所鞭尸，乃是被公义的神所审判。而义人复活，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得永远的生命，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在刚才我们读到腓立比书三章的20节跟21节里面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凭着他的大能，就是那叫万有都要归服他自己的大能，要叫我们这卑贱的身体一时间一刹那眨眼之间改变形状，与他荣耀的身体相似。弟兄姊妹，我们是有神的恩宠的人，我们是有那永生的把握跟确据的人。愿对主耶稣基督的始终的确信和对于复活的热切的盼望充满我们，你一举一动就一定会有新生的样式，你的每一个的选择就一定与那以为人死不能复生的人不一样，世人就一定可以认出你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约伯在他的第14章里面，刚才我们读到的那一段的经文的后面，他也提到复活的观念。他说，唯愿你把我藏在阴间，存于隐秘处，等你的愤怒过去。愿你为我定了日期来纪念我。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我只要在我一切征战的日子，等我被释放的时候来到。那有永生的盼望的人，把死亡称为在耶稣基督里睡了，把死亡称之为叫释放。释放的意思就是得自由。还记得先知西缅在见到那降生的耶稣基督之后说， 主啊，求你释放，如今你可以释放你的仆人了。这是约伯的盼望，这也是我们的盼望。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这是韩德尔，约伯记得这一句的经文，因为韩德尔的神剧弥赛亚，而在最近的几百年成为新教徒非常熟悉的一句经文。在他的弥赛亚的第三部分的开始，就是在哈利路亚大合唱之后，弥赛亚的第一句这第四十五曲的第一句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他要站立在地上，而且他说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他就是那救赎主。我们用腓立比书的二章六到十一节讲到仆人之歌，我们来看，我把它用这样子的一个形状，我们来看到耶稣基督的一个受苦，他回答了约伯记，他也回答了一切神的儿女在我们的生命患难当中，那一位的神，那一位降世为人的基督亲自的安慰我们。他本有神的形象，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他不断的降卑成为人的样式，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直到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神将他升高，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地下地底下的无不因耶稣的名屈膝，口称耶稣基督是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当我们面对生死的时候，当我们面对生命当中一切的患难缺乏软弱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回到小教理问答的第一问，来问人活着是为什么，耶稣来到我们当中是为什么。你看到他本是神的形象，他这一切的降卑是为着使荣耀归于父神，他就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写出一个大大的胜利的符号。所以弟兄姊妹，我有一句的自创的格言给你们送给你们，叫做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下人。这就是基督徒在地上的一生，这就是腓立比书二章所描绘的仆人之歌里面所描绘的耶稣基督在世上的一生。基督徒的一生就是这样，苦难有正面的价值，受苦是我们的荣耀，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下人。做仆人的当如此，做教会同工的当如此，做基督徒在世人的面前当如此，世人看我们如同渣滓。如果我们因为要来主日的敬拜，如果我们因为要传福音，所以我们掉了工作，哈利路亚，你算是配得为主受苦，你有莫大的荣耀。或许可以因着那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的大能，也能一起与他共享那幕后的荣耀。我在前一段时间来读美国民权运动的时候，与马丁路德金一起并肩作战的一位牧师伯明翰的一位牧师叫做萨特沃斯，他今年还活着，89岁，这是他1958年的时候，在1958年的圣诞的那一天晚上9:40的时候，有3K当的暴徒将一个报纸包着炸药扔到他家的门口，但是感谢主， 没有他的家人没有出现伤亡。有一个白人的警官到了他的家里面检查了情况，然后悄悄地对沙托沃斯说，我以为他们不会干得这么狠，如果他说牧师，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以最快的速度离开这座城市。沙托沃斯打断他说，警官，你不是我，你看到上帝让我经历这一切，所以你回去告诉你的三 K 党的弟兄，如果上帝保守我经历了这一切，那么我会继续留在这里。过了几分钟以后，他在对记者的发言里面说，我知道这是上帝的手保守了我和我的家人，我知道我被保守是有目的的。我们经历苦难是有目的的，而这个目的就是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并且在人类尊严和权力的范围内尽可能的把福音的信仰实施出来。1963年他和马丁路德一起来开始了这一个巨作公车的这样的运动。在2000到2007年伯明翰的机场以他来命名，然后在他的在美国民权运动的一个纪念馆的门口，这是去年他的照片，竖了他的塑像，这是美国第一次为活着的人塑像。所以沙托沃斯很幽默，每年到他的塑像门面前去照一张合影。在1963年的时候，他所服侍的这一间伯明翰北16街的浸信会的教堂也被炸弹炸毁，当时教会里面有几位会友被炸死。我们看到在教会的历史上，基督徒始终是要为主来受苦的，只要一天福音没有传遍，只要一天这个世上仍然没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是弟兄姊妹，我要说，直到基督再来之前，这个世上都绝不会有完全的宗教信仰的自由。直到基督再来之前，这个世界一定仍然是敌视主耶稣基督的教会和他的福音。不要以为这个世界对我们足够的亲近，亲近我们的是那一位主。不要以为这个世界和我们的关系是那么的好，和我们关系好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怎样去面对死亡，面对苦难？愿我们都像约伯一样，对救主有始终的确信，对复活有热烈的盼望，于是我们就坚定地活在大地上。神给我们一天的时间，我们就活一天的时间，因为我们是天上的国民，等候我们的救主，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在哥林多前书15章，保罗描绘了那降临的次序跟当时的那一幕。他说，当主耶稣基督在大能当中降临的时候，有欢呼声，有天使的声音，神的号也要吹响，那些在耶稣基督里死了的人要先复活，那些当时在地上还存留的人要一起被提到空中，与他们与这些被杀之一人的灵魂，复活的灵魂，一起在空中迎接我们的主，在空中与主相遇。在中文当中，这个相遇在我们今天的语境当中呢，不足以表达这个词的谦卑和它的热烈，因为这一个词的原意呢，它是指到出去迎接，就好像你请客吃饭，有的时候我们是坐在家里面等客人来按门铃，我们就打开，有的时候呢以前住在院子里面，或者现在住在这个楼房里面，有的时候我们是打开门出去，甚至在我们小区的门口，我们去等我们请的客人来，对不对？ 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跑到他家里面去把他接着在一起呢走回来。所以那一个词的原意呢是指到那些罗马他们的统帅元首罗马的皇帝打赢了胜仗之后呢，他们那些迎接的人要出城，不但是在城门口，而且离开城门要往前面再走一段去接他，然后和那荣耀的得胜的凯旋的将军呢一起走一段路再走回来。这个叫做呢迎接。所以保罗用到的那一个词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是指到我们到天上离开上帝把我们托付的这一个大地。因为这个大地是什么呢？是守土有责啊，这个大地是神赐给我们要在这里为他来作战的，要为他来治理，为他来生养的。现在我们离开我们所守土有责的在这里生养众多，在这里治理这地，在这里传扬福音的这个地方，到空中去接我们的君王，然后和他一起再走最后的这一段，从天上降临到地上来的这一段。所以保罗在他的这一幅图画的描绘里面，会让你看到弟兄姊妹，你到底为什么来活？你是为了天上那永恒的国度来过在地上的每一天。在昨天我收到一封信，有一个在广州的姊妹，她的教会呢委托我们要为她的父亲做临终的施洗。她昨天写了一篇文章过来，我为大家来读她其中的几段。她说，几天前和母亲晚上散步，河边很幽静，河道叫东坡湖，河道很长很美，远离市区。我们聊着一些伤心的事，关于若是我父亲离开人世，我母亲的安排问题。走着走着，望着穹苍，听着空中嘶嘶的声音和林荫里偶尔发出的声响，忽然感到被说不出的生命的气息包围着，心里生出一份对生命的敬畏，伸手想抓住生命，生命却不在手中，而明明的充满了整个空间。后来他回忆到他自己的孩子出生的经历，他说，出生的奥秘让我敬畏，然而如今死亡的奥秘同样让我敬畏。有一天在医院里，有一家人张贴了一封感谢信，感谢医生护士们对弥留之际的母亲的照顾。我站在我的旁边站着一位癌症的患者，他气呼呼地说，人都医死了还写感谢信。我忽然听到他的灵魂在呼唤永恒，而我相信每一个人的灵魂时时刻刻都在呼唤永恒。他讲到他的父亲是一条硬汉子，三年来11次的化疗，5次的放疗，还有超声波穿孔放胸水，一直的挺着，做儿女的心也都碎了。现在死亡好像就在前面，伸手就可以抓住。虽然清晰的看到圣灵带领父亲认识了自己的罪，祈求主的救赎，认识永恒，有得救的凭据，但面对死亡，父亲仍然无奈地摇摇头，难受的时候脾气也很暴躁，体贴他的同时也有一次批评了他，他也落泪恐惧。当死亡悄然来临的时候，我们都拼命地转向世界，巴不得这个世界有超然的磁铁能够牢牢地吸住我们，不至于奔向未知的死亡。然而正如婴儿要降生一样，我们也要通过那个产道走向永恒。不要啊，不要啊，我们现在可不是柔软的婴儿，我们现在拥有好多好多，我们有自己，我们怎么可以转向那末班漆黑的绝望之处呢？不要啊，不要啊，世界请留住我，像罗德的妻子那般留恋我们所拥有的和想要得到的，我们还是要抓。殊不知迈过这扇门，天父欣喜地在永恒里等待着我们的来到，主早已在那完美里为我们预备了住处。死亡是命定的，凭你采用任何延年益寿的方法，死亡更是踏入永恒国度的切点。 你唯一的需求是那踏入那战胜死亡的复活的主的身体，你需要进入那担当你的罪的替你而死的救主的生命，那么你的灵魂里对永恒的呼喊就是实实在在的，是阿们的。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赐我们生命，生命的奥秘是我们所不知道的，生命的奥秘远远的超过我们今天眼见的这一切，你所赐我们的祝福，那一切从天上来的福分也远远的超过我们今天双手可以抓住的这一切。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知道死亡是因着人的罪进入你原本创造完美的世界，我们要透过死亡经历肉身的死亡，得着盼望那身体完全的得赎。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知道我们在世上经历自战自清的苦楚实在不算什么，你为我们所存留的荣耀的冠冕，为我们所预备的新天新地远远的胜过这一切。主啊，愿我们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来问我们是否配得上为你来受苦，我们是否有在你里面的平安的灵魂，在我们死亡之前，我们是否有确据拥有你所赐真实的生命。天父，把每一个在心里呼唤永恒的人，求你带到你自己的面前，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是那降卑的生命，受苦的生命，为着爱而付出的生命展现给他们看，把那一个在地上受苦降卑成为人下的人，成为比我们还卑微的人，甚至成为被我们钉死的人。主啊，你把那真实的荣耀丰盛的生命就赐给这样的一位你的儿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主，我们若是愿意与你一道受苦，你就将耶稣基督的义赏赐给我们，把我们的罪给了主，主把你的义给了我们，把我们的死给了主，主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主，我们还有什么不愿意给你的呢？我们有什么不愿意吃亏的呢？我们有什么不能够忍受的呢？主，求你带领每一个你的儿女在这个地上来寻求一生侍奉你的方向，一生要在这大地上所站立的位置，因为终有一天你要站在我们的坟墓上向我们夸胜，呼唤我们出来。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在我们当中得着你自己的荣耀，愿你的荣美在我们这样的生命当中来彰显，愿我们活出这样的生命，把主耶稣基督的应许带给那些还不认识你的我们的亲人和我们的邻舍。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